最近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烦恼，因为这件事情我跟我的那个同事啊，还有跟朋友啊，包括跟我对象，我都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就是
怎么
当
说？
你的比较信任的一个领导和你的同事，就是要相继跑路的时候，然后我真的很慌，你知道，就是这个前情提要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部门呢，是我们公司里面第二个，比较大的一个号，但是呢，就不是那种非常，大的那种账号，然后，但是它是盈利最大的一个账号，所以我们呢，就是一方面呢任务很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阅读量啊，或者是一些数据方面，可能就老板这边就没有那么认可我们。之前的时候，在上一
那
个
赚
季度。
钱不是很好吗？不是赚钱最厉害不就好了吗？
但是他不认可我们呀，因为他就觉得你的很多广告的业务都是放在我们那个大账号上面投放的。你虽然是写了广告，但是，可能那些卖的平台不是卖你们自己的账号，然后所以就可能不太认可我们嘛。然后正好呢，我们 Q4 的季度，反正就上一个季度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领导，哦，也不能叫领导。就是他是另外那个媒体部的一个总监，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部门的总监，就是那个大账号的总监，他要离职了。然后我们的那个可能老板就是为了留住他吧，就把他从那个总监升成了总编，就相当等于这个总编他要管我们公司所有账号的内容，然后就是变相的升职，但是又有点像是一个挂空职的感觉嘛。那他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帮助我的现在负责的这个账号，还有另外其他的账号去做一些内容体系的搭建啊，然后就帮助我们，能够去把这个账号建设得更好一点。所以呢，就从这个 Q1 季度，他就在带我们，然后也是因为他的一些指导吧，那的确我们的工作是有一些进步的。所以呢，就当我们在好像工作有一点点那个进展和突破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菠菜，你知道吗？我4月8号要走了呢。”那我说：“
哦，了解，就是你很依赖的一个领导，你觉得他能给你挡风遮雨的领导，突然间，是突然间的那种，没有心理准备的他要撤了。
对，然后呢？因为就这个领导，我们就叫他总编好了。就我们这个总编，她是一个人格魅力非常大的一个女性，而且年纪也很年轻，就比我大2岁吧，1、2岁这样子。
那么猛的吗？
对，很猛。
啊，现在的人都那么强啊，好可怕。
对，工作了3、4年嘛，然后就反正就挺厉害的，就基本上是她撑起了之前的就是那个我们的大号嘛。就我们公司基本上所有的一些很重要的那种阅读量的一些成绩都是从他手上诞生的，所以他就相
太
当
牛
于是
逼
我
了！
们对公司的一个里程碑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来到我们部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期待，因为就觉得说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到我们部门来指导我们，OK。然后呢，也正是因为大家对他很期待，所以我们小组里面另外两个人。可能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个男生他是要去考研了，他就是打算说，如果要是考上了研，他就要离职。然后呢，另外一个女生呢，就叫他 B 好了，就是那个男生叫 A，然后那个女生叫 B 好了。就是 B 呢，他就因为他其实之前就不太想在这个部门待，因为 A 和 B 他就是那种，可能会觉得对公司不满意啊，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抱怨，就跟我们一起抱怨这个公司和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直属领导的这么两个人，然后可能本身就想走，然后现在就我们总编他说要走了之后呢，B 就马上就说，那我之前本来就是1月份我就想走，那我现在留在这里就是因为我想要跟这个总编在一起工作，那现在总编如果要走了的话，那我其实也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然后他就相当等于说他也要走，但是呢，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快，他可能会提前1个月，但是那个工作的那种态度还有包括一些，
就不一样了，
对，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所以所以就这就是一个前情嘛，这、就是一个前情。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知道总编要走的时候呢，就可能开始要准备，就说哦，那他走了之后我们大概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我们公司就给我们，相当等于是，一个提醒嘛，就是说，哦，你们现在要把你们这个账号的内容体系梳理出来了哟。但是这个内容体系其实一开始就是在这个总编的工作内容里面，其实不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哎，都已经他都要走了，怎么还没有那个内容体系还没有出来啊？然后我就有点急了，我就想说，那你不做，那我干脆先做一做算了。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内容体系，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哪一天我们开那种选题会的时候。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东西吧，OK。然后就前天的时候，我们就开了那个选题会，哦，大前天的时候我们就开了那个选题会，然后就打开了我的那个文档。其实按理来说呢，它是有两层的任务，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公司领导安排给这个总编的工作，就是说你要帮他们做这个内容体系。但是呢，后面我们现在部门的负责人，就是我们部门的总监啊。他也说，他说，那如果总编他没有搞出来的话呢，你们就自己搞一搞啊，就是你们，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等，就是说你不要等他完全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喂给你，就是说你们可以先自己先做出来自己心目中的东西，然后呢，你们在一起讨论商讨出来，这样子可能会更快一点。然后呢，所以就相当于说，总编这边他自己应该要有一个内容体系，然后呢，我们的总监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呢，就是，也，我们三个人也应该有这么一个文档出来，然后最后应该是四份文档，就是讨论完之后合成一个文档交上去，然后再用。但是呢，我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总编还有 A 和 B，他们三个人都没有做那个内容体系，就只有我一个人做了那个内容体系。然后在前一天的时候，我还提醒他们，我说你们可以搞一搞，如果你们要是没搞的话，那你们就先想一想，然后之后呢，在我的这个文档上面，我们可以讨论，就是完善都没关系。他们说好，结果他们就真的就这样子做了啊，真的就是在我的这个基础上讨论。然后那天我就大概讲完我这个关于那个内容体系的这个思路之后，然后总编就说，你们其他人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然后其他两个人就不说话，然后 B 就说，哦，没有任何要补充的。然后我想说啊，是我这么棒吗？我都已经囊括进来了吗？然后我的总编就说啊，你这个如果要是给新人看的话呢，其实是挺完善的。他说，但是启发性的东西太少了，没有启发性。他就给了我一些其他部门给他做的那个内容体系嘛，然后就说你看，就说真正要做选题的话呢，应该不是这种事实的列举啊，应该是这种比较有启发性的东西啊，比方说你应该列出来的是思路，而不是事例。我当时心里面我就已经开始有点不高兴了，我就想说，这已经是你要离职的前一天了，4月7号，就是你现在跟我讲这个事情，那我当时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讲？然后就感觉就是在说马后炮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很不高兴了。然后这个时候 B 又说了一句，他说啊，他说我之前的时候呢，我也在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内容体系为什么不做，或者说我为什么不想做这个内容体系啊，是因为这个内容体系可能可以让我达到60分，但是他没有办法让我达到90分，所以我就不做了。然后我就真的很生气，我当下他一说完那句话之后，我就在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所以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那你既然觉得说你就这个内容体系没有办法让你达到90分，那什么东西能让你达到90分？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东西要靠悟，要什么东西？我就你知道吗？我当天的时候，因为那我的总编和那个 B 他们两个是能够相互理解的。然后总编一直在说，他说啊，我的思路跟 B 也是一样的，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是要靠悟的，是要靠积累的。然后就跟我讲了一大堆，说什么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之前是老板给我布置的任务，但是呢，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也没有去做，我也没有推动你们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讲了一大堆之后，我真的好生气了。然后我当时我就不说话了，我就在那里放空。然后我就摆了一副臭脸，就放空，就任他那里讲，我也不反驳。我就想说，等我想一个怎么比较就是一语中的一个反驳语，然后我能反驳回去。 但是我越想越生气，然后你也知道我不太擅长吵架，然后我就一开口我就快哭出来了。
我懂，就是那种委屈的落泪，其实不想哭的，但是他眼泪就控制不住。
对，然后他讲了一大堆，他说菠菜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我说我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就大家都没有在做，然后我做了，然后就感觉就是我之前的时候觉得我们来到这里应该是大家讨论，然后都没有讨论，然后你现在说我做的这个东西没有价值，然后我不知道那我们之前布置这些任务要怎么办。我说我感觉我的那个任务也没有办法推进下去了，因为我知道其他两个人他们要走嘛，就相当于在那个会议室里面的四个人除了我之外其他都要走。然后我本来其实想着说既然你们要走，那我们讨论出来一个能够之后给同事们就是能够比较有一个思路或者是比较能帮助大家去做内容的这么一个文档出来，那不管是你走了还是没走，那我们以后都会更加方便。结果他们三个人就他妈的屁话不说，然后就说啊，我觉得你这个没有什么启发性，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真的
是过就是摸鱼，最后一天就是走了就走了，后面烂摊子就这样烂着呗。
对啊，然后我就真的很生气，然后我就支支吾吾，我就说了很多只言片语，我就说什么啊，我就说我觉得我工作没有办法推进下去，而且你们要走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其他两个人，其他两个人又不说话，然后而且我那天我还可能有点小失态吧，我就说我一开始我就知道可能老板或者其他部门的同事对于我们部门的成绩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认可。然后我说我也知道可能之前的时候老板可能也不太喜欢我们，然后我说那正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部门，其实我说我本来是一个比较像战狼一样的人，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在发展阶段，我其实是希望我的同事是战狼，但是他们两个不是，然后怎么样，反正就说了类似可能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有些做的不好或者是跟我配合的不好的地方。然后我还说什么，我说我没有办法从他们两个身上学习到什么东西，因为之前我做了一个类似于就是之前也那个总编也给我们布置过一个任务嘛，就是说让我们三个人各自监测三个弄我们竞品账号的流量，然后要做一个文档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后面呢就是我是在 Q1 季度末的时候我把邮箱抄送给了大家，就是我做的那个文档。然后 B 呢是在二月份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做了一个大概一个梳理，就只是说自己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放在邮箱里面，也就是也没有一个文档给我们。然后 A 呢就基本上就是也没有做，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这个东西。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说这句话，我就说因为当时总编给我们布置个任务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嘛，那我也很希望说我们能够通过一些事情我们能够共享这个经验，然后我们可以在用最快的效率，然后我一个人成长了我可以分享给大家我的经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进步这样子。然后但是另外两个人都没有怎么这样子做，然后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这种比较一个书面的东西出来。我说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我说大家都有各自的那种工作的思路，大家都互相不是那么的配合，我不知道怎么我说我真的从他们两个身上我没有办法学到太多的东西，就太模糊了。然后我的总编可能当时我说出那句话之后，我的总编也很惊讶，他就说在我原来的部门里面还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就是他没有办法从其他同事身上学到东西的这种话。然后我也没有管他，我就继续抱着胸，然后在臭脸，然后就很那个。然后这个时候 B 他就说其实我也能理解菠菜，他说因为可能不管是我，他说不管是菠菜做的一些可能比较那种协作的那种在线文档啊，还有什么就是分享的一些什么东西，他其实可能是之前在他的公就是之前的公司实习的时候可能像一些大公司啊或者是那种流程性比较强的那些地方，可能这个在那些公司来说是有用的，然后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沟通，但是他说可是他觉得在我们公司里面可能并不是那么适用吧。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呢，我又稍微相对来说平和了一点，我觉得啊，最起码他是懂我，就是他能够懂我一些委屈的地方的，就是他知道我做的那些事情，就是我希望大家一起做的那些事情是有，其实是有道理的，是有用的，只是他自己不想做，他觉得不适合自己。 但是他不做这件事情又的确让我很恼火，而且他其实就是我们的组长 B， 其实是我们组的组长，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真的我当天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会议室里面，我就很生气，然后一直出来的时候还是很生气，就真的就觉得自己的靠山走了，同事也要跑了，然后就很像一个没人理解的状态。
哦，我大致了解，就是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在职场里可能好像有点依赖性，或者是我觉得会有点捆绑性，就是为什么要说就是我无法从同事身上得到成长呢？其实这个不是他们的义务啊，就是你能不能得到成长，这不是他们的义务啊，就是大家都是共事的人而已，就是你不能去要求他们像你一样积极向上努力进取。我觉得很多在职场里的打工人其实很多都是在摸鱼，
自扫门前雪是吗？
对对对，这是一个才是大部分职场的状态，我觉得像你这种人会非常的少，也是我们我如果我作为老板，我非常喜欢你这种人，我非常喜欢你这种人，但是我很少能遇到你这样子的人。如果我得到一个，我就像我以前说，你就天使，但是天使没有那么多，所以你不能要求别人跟你一样，就是那是他们的，那是正常的职场状态，我觉得，所以不要太纠结于这些东西去，而导致你的崩溃嘛。其实你是因为觉得整个团队没有一起向上，对不对？没有一起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导致好像你觉得啊，为什么一份工作不好做，大家都不进步呢？你们怎么那么不知上进？我真的很难受，很委屈。但是对于别人来说，我就是想这样过着，我就是想把正常的工资拿到就好了。这个好像也不能去捆绑他们吧，就没有什么对与错。当然，就是一个好的职场状态，的确应该像你这样，你这样的行为是完全 OK 的，就是最正常的状态就应该，领导布置任务，你们就要去做，没有做完是怎么样。那这就涉及到他们整一个团队里的工作，就是主心骨的一个领导性了。我不知道你的主编，我听下来从你刚开始说你的主编你觉得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听到后来就觉得这个人也就我没有听出他的能力强在哪里，
就是他可能更多的是
很好的领导好整个部门啊。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管理方面的话他没有那么上心，因为他可能更多是靠一个人格魅力去让大家去形成一个向心力。他其实最强的是他的一些就是一线的那种，就写作的能力啊，还有就是做内容的能力。
他就是一个好的技术人员啊，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一个好的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以为你的难过点会在于啊，我那么好的领导要走了，我真的很崩溃，感觉我的支柱走了，以后没人教我带我了，我以为是这样子。但是我感觉我听到后面我感觉是好像整个团队都那么不上进，我真的好失望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你的更大的委屈点在这里，
因为很复杂啊，对，
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就情绪就会聚焦在一起，正好他们也要离职的事情全部扔给我，没人做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些人拍拍屁股可以走人，可是这些烂摊子怎么办，是这种感觉，是吧？
对，因为其实他就相当于原本的时候我们想上，因为就是因为那个领导他来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总编来了，然后我们才觉得哦，就是有向上的可能性了，然后你也看到那个成绩是在变好的。突然间他一走了的时候，那个气氛他就会又会变成那种，就是啊，我不想做啊，那我觉得不做是有道理的，怎么样的时候，就想说，哇，
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了，感觉在干什么？
对，就觉得。
那如果他们走了之后，你现在这个部门就只有你了吗？
没有啊，只是我们这个组的话，就可能就，但肯定不是啦，因为我后面我们聊到后面，我情绪也恢复了嘛。 我就又重新就是绽放了笑容，我说那我举手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可不可以确定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到底什么时候走呢？然后
你这太牛逼了，
然后 A 就说嗯，我要是可能考上研的话，我可能就就是可能就可能早点走，我要是没考上的话，我可能就陪你待到十月份吧，哈哈哈哈哈。然后 B 就说啊，我要是要离职的话，我会提前一个月讲的。我就想说那也行吧，就是这样子的话至少走一个还能够就是马上再招一个人，这样子的话人应该不算是太少。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聊，就说要怎么带实习生啊。然后我们的总编就，因为我觉得总编他的想法可能跟你也很像，他其实很委婉的告诉我，他说嗯，就是你不能够总是觉得说你要从别人身上学习到什么，因为每个人肯定是有每个人闪光的地方的，然后你看到这个人厉害的地方，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学习他的一些做事的方法，而不是你要去逼着人家说啊，你要跟我一样怎么怎么，然后怎么去努力什么的。
就是这一点，
对，
这一点。
然后就说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你现在很困难，因为我不是身上我现在还做一些管理的工作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部门现在就在做那种什么骨干培养的计划，就是我现在就相当于是被当做是什么我一个骨干培养，但是我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屁又没有，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这种事务性的东西很繁杂，然后打扰到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内容工作者的一个学习和进步的话，你就可以找实习生或者怎么样，让实习生去做很繁杂的工作。反正就开始跟我讲，就是说，如果要是他走了之后，我们这边可以怎么减轻自己的压力嘛？然后就在聊，在聊。然后就可能那个情绪就好一点，然后我就离开了那个会议室之后，我就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心情平静下来，完全平静下来了。然后我就在那个跟微信上面，在我们的那个小群里面跟我另外两位同事说，我说不好意思刚才可能有点失态。然后我那两个同事就是人还挺好的，他就说没事啊，就其实觉得你讲的也就是也是对的，他说其实理解你很委屈怎么怎么样。然后哎，但是也没有，就是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觉得就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就是他们说有事的话我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本来也没有，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喜欢躺平的那种类型。
对啊，
对，
他们会觉得哇菠菜真的好棒，哎可是我成不了这样的人，好，我觉得他挺棒的，就这种感觉吧，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其实是很无力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虽然有那样的心态，我想要不断的往上爬，但是我的能力可能因为入行才半年嘛，我就觉得入行一年不到，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能力又达不到那一块，我又没有办法就是真的靠自己的实力就是带某些人或者带我领这个账号走向一个很好的成绩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能够得到团队的协作，但是团队又不行的时候，哇，那个感觉就真的就是一个大崩溃。
就是不要急吧，我觉得太急了，有点，就有点太想求结果、求成就了感觉。就上进是个好事情，但是我一直觉得你都有点太急，就不用急，你才对啊！就像你说的，你才入职半年嘞，你急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你在如果是同样的这个层次里，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你好像快速的想要更好、更好、更好嘛，所以你就会造成你的焦虑。
因为毕竟也是有 KPI 在身上嘛，我们最近就是我们今年公司签的是那种 PBC， 就是个人承诺 KPI 的那种，就你年初的时候你要承诺，比方说到年终的时候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然后在年末的时候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然后这样子的话你的那个年终奖啊还有你的一些职级的评定，它就是根据你的这个 PBC 的完成的这个条件去白纸黑字的去评判的，所以我就也很焦虑，因为毕竟这就是钱嘛，以及你之后到底在这个公司怎么走。他们就总是觉得说我的性格很适合做管理，但是我一点也不想做管理，因为真的做管理真的好累，我觉得我就不是
管理就是件很累的事情。
对啊，
就是件很累的事情。那我觉得不是，就所有人都觉得管理很烦吧，因为你要面对不同性格的各种人的作妖，就是真的很烦。但是我觉得你的确，你像一个 leader， 就是你想调动所有人这个积极性，想把大家往上拉，所以大家会觉得你适合做这一个吧，因为你有这种潜意识里就想把这个所有人都往前推的这种感觉。而 且公司制定这个本身就是公司想变得更好，所以他制定这些东西啊，然后这个东西对你非常的有效，就已经很明显的激励到你这样的员工了，公司这一方面是成功了。那照理说其实不用人，照理说你所有这个压力应该在你上面的领导，他们的压力会更大吧。
对啊，
对不对？
我的总编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的领导他也会就是给我压力。你知道我之前的时候也是一个前情提要，因为我不是三月份的时候是很忙的一个月嘛，然后那个月就是屁事一大堆，然后我的领导呢，就是我现在直属的领导，他就是一个情绪，我觉得这点真的很不好，我觉得他情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稳定，他的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忙的时候他就会可能我们忙的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就反而会显得也更不淡定，他就会更加焦虑，然后可能他的情绪也会更暴躁。对，但是当我们欢乐的时候呢，他也会比我们更加欢乐，所以就有的时候你觉得
其实他就是孩子，但是他被推上了这个位置，
对，你就很难 hold 住。然后有一次我就找他面谈嘛，然后我说我说我要跟你讲一个事情，就是你不要生气，我说我真的觉得你的情绪有的时候不太稳定，然后你的情绪会影响到我，然后我希望你能改一改。他就说好难哦，
你都好领导哦，天哪。
没有，因为就是本身我们就是要谈，就是要谈这些东西嘛，然后他就觉得好难哦，他就说哦，人无完人，然后他就最后就很镇定的说就是我虽然跟你会发火，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讲的东西是有道理的，那我也会思考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是那我跟你讲有个屁用，就是你每次都要就是发完火之后然后才想说哦，那要这个事情要做一做，那个氛围都被你搞烂光了。
那他性格就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真正一个好的领导真的太难了。我觉得遇到一个很好的领导是运气。对，我之前职场碰到的啊，我碰到领导都很不错，都是我的贵人，都是我的贵人。
啊啊，
所以每次就领导离职，我当时听到你说领导离职的时候，我就自动想到我之前我领导要离职的时候，我那种崩溃感，就是我一座大山没了，就是那种感觉。我真的，尤其是就是那年2020年疫情刚开始，不是大家很多公司就离职裁员，然后我当时不是说我的部门就剩下我了吗？我当时真的非常的崩溃。就前面几个同事离职也就算了，那时候我的领导还陪着我们两个人还撑住了这个部门。结果后来他跟我说他也要走的时候，我就嘿，我内心我已经痛苦到无法说，我说哦好的，我就是那种没有话题，好的我知道。
在阳台上，然后猛抽烟猛喝酒，灌掉一大瓶伏特加。
就这样子，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在角落默默抽烟落泪，就这种人。然后后来他走了之后，就包括他后来就他说这件事情我都怎么样给你整理好了，以后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把一些细节都告诉我。以及他告诉我，如果你现在以后一个人撑一个部门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对外各个其他部门去对接的时候，你要勇敢生猛，不要被人欺负，就怼回去，该怼的就怼什么的。他说反正他说其实我也因为他也比我大一岁而已，他说其实我也只是比你大一岁，其实你是可以冲的，就往前冲吧，我相信你。就是其实就把你放到那一个点的时候，你本来是在温室里的，你有他照着你就特别安心，但是他走的时候他其实你没有这个温室的玻璃的，你要去面对风雨。然后他又鼓励你，他说其实你真的可以的，你就冲吧，总要学着自己长大。然后后来在过很多个时候就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反应的都是他，我就会想到如果是他会怎么做。我就会冷静下来，我就会回想他当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会怎么做，然后我让自己就这样试着去学习这样做。这就是一个好的领导带给你的力量。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不用急吧，就是你现在在摸索，那我也希望你后面能遇到更好的领导带领你， 也现在才半年，能遇到好领导的机会多的是，做好自己当下的就行了。
嗯，
因为如果真正的要挑起整个小组整个部门，在当下来说我觉得应该还是交给该做这个事的人去做好了，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对，那如果这个部门什么没有好的人起不来，其实这个压力是给到老板的，老板他有没有招到合适的人来带领这个部门，
嗯，
压力是他们上面的压力，你做好自己当下这一件事就行，不要给自己揽太多的，因为你一个人不可能改变那么多事情。
感谢你，我的曼特。
我觉得你真的太棒，你真的已经非常棒，有你这样的员工了，何德何能啊？
谁知道呢？嗯，
知道了，就是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你真的是特别上进的人，我觉得。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OK，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就平和的做好自己当下，而且你要知道，职场里真的有很多乱七八糟。不求上进，浑水摸鱼的，这是大部分人的状态了。真正上进的人没那么多的，不然大家都成精英了，不是吗？
对，
不要，就跟感情里面，不要情感捆绑别人，你必须对我好什么？没有任何人有义务要怎么样？
嗯
嗯，对吧？
嗯，爱你，
我也爱你哦。
那就这样子吧，拜拜。
好的。
你不是两点钟出门吗？
啊，没关系啊，我才一点半，无所谓的，我们很随意的，爱接不接。
嗯 ，OK， 拜拜。
OK， fine， 好，视频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20号，我这个月不忙了，就是完全就看你了。
好的吗？你来骚扰我，我一定会挤出时间的。
好，嗯，拜拜。
好，拜拜。